以弗所书第五章逐节注节导读。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第一节可译为，所以作为蒙慈爱的儿女，你们该效法神，表明这是继续解释第五个劝勉的原因，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正如人的儿女学习父母，神的儿女也应当效法神的公义、圣洁、仁爱、慈悲和完全。效法神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模仿神，而是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因此，只有蒙慈爱的儿女才有可能也有责任效法神，没有重生的人只能东施效颦。效法神最好的方法就是跟随道成肉身的基督的脚踪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的舍己之爱是为了不配的罪人献上自己做代价，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因此信徒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这不是口惠而不实的口号，也不是礼尚往来的交际，而是送出而不盼望返还，给予而不指望回报。就像献上摇祭，先献给主，再归于人，并不考虑别人配还是不配。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第六个劝勉是，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原因是，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淫乱、贪婪、污秽在罗马共和国的早期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在新约时代的罗马帝国已经司空见惯，并且成为主流文化。这些与神的圣洁完全相反，所以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今天淫乱、污秽、贪婪再一次成为世界文化的潮流，但我们却应当远离那条世人认为正的死亡之路。四节前半部分可译为，更不要讲淫秽和愚妄的话或下流的笑话，这些都与你们不相称。人若没有神，就会把淫秽和愚妄的话或下流的笑话当作无伤大雅的玩笑和情趣，甚至登堂入室，被称为艺术。但对于圣洁之神蒙慈爱的儿女来说，这些都与你们不相称。感谢的话和戏笑的话原文谐音是双关语，作为相称和不相称的对比。你们确实的知道，原文一共用了两个不同的之字，以加强郑重的语气。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可译为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得不到基业。行这些事的人证明自己并未重生得救，现在就不在神的国里，若不悔改 将来也不可能承受基业。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因为人无论贪心的对象是什么，其结果都是把神之外的人事物当作偶像，在人心中代替神，所以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第七个劝勉是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原因是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原文是现在时态，表示这愤怒正在临到。恶人的恶并不能让自己快乐，恶本身就是神对他们的惩罚之一。悖逆之子以为法不责众，所以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用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来引诱别人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所以保罗郑重地提醒信徒，不要被那些虚空的话欺骗，也不要与他们同伙，跟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并不是蒙慈爱的儿女，不能承受基业，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从前你们是暗昧的，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而拒绝神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世人就在黑暗之中。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因为主是世界的光，信徒已经被迁入他的国里，虽然环境仍然黑暗，生活却是光明的，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活出光明所结的果子，也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成为世上的光。这些美德不是人努力做出来的道德修养，而是信徒查验何为主人所喜悦的事，顺着圣灵而行，自然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十一节可译为，不要参与暧昧无益的事，倒要把它揭露出来。揭露的对象是暧昧无益的事，揭露的方式可以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言语，也可以是好像明光照耀的生活。在教会里，信徒不但不要参与暧昧无益的事，也不可对这些事装聋作哑、明哲保身，对侵入身体的病菌缄默不语，讳疾忌医，并不能保守身体的合一，只会摧毁身体的健康。十三节可译为，凡被光揭露的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切显露出来的就是光。意思可能是，光不但能暴露黑暗，而且能把黑暗转化为光明。一旦犯罪的信徒暗中所行的被揭露出来，灵里就会恢复光明，重新结出光明的果子。光的双重功效只对新人有效，因为对于旧人来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主说，原文是所以有话说。十四节可能是引用了当时教会的赞美诗， 呼吁行暗昧之事的信徒应当悔改。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意思是基督会悦纳那些灵性苏醒的信徒。六至十四节谈论的并非社会公义，而是教会纪律。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要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五章十五节至六章九节的主题是圣灵充满的生活，与一章十五至二十三节圣灵光照的认识前后呼应。信徒作为光明的子女，要谨慎行事，包括三个方面。一，不要像愚昧人，而是当像智慧人。愚昧人内心虚妄，心地昏昧，人生漫无目的，一生都在虚度光阴。智慧人却知道自己的使命，所以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必须充分利用时间，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二，不要做糊涂人，而是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神已经启示了他旨意的奥秘，但人只有依靠圣灵的大能，才能真正明白和遵行神的旨意，在各种处境中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做蒙慈爱的儿女。本信提到的神的旨意，不是指神对个人的具体引导，而是神已经启示的救恩计划。人若过分关注神对个人的具体引导，乃是糊涂人的表现。因为主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三，不要醉酒，而要被圣灵充满。信徒只有被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充满，才能成为智慧人。被圣灵充满，原文直译是被借着圣灵充满，充满的媒介是圣灵，充满的内容是基督的丰满。重生得救的信徒已经有了圣灵的印记和内住，现在保罗命令他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而要顺着圣灵而行，借着圣灵让基督在心中掌权做主，生命被变得越来越效法神。圣灵的内住是神让人得以完全地拥有圣灵，被圣灵充满，是人让圣灵完全地拥有自己。因此，被圣灵充满和醉酒一样，都可能有快乐和不由自主的表现。但醉酒会使人放荡，降服于肉体只是自娱自乐，被圣灵充满却不是叫人混乱，而是叫人和谐，使人降服于主，最终使整个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十九至二十一节原文用五个分词，说、唱、歌颂、感谢、顺服，来修饰十八节的被圣灵充满，说明信徒被圣灵充满以后的四个结果和标志。一，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因为圣灵使我们能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相交，借着属灵的诗歌彼此教导、造就、劝勉。诗章、颂词、灵歌这三个词在七十诗译本中都出现在诗篇的标题中，但不能作为精确的分类。 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因为圣灵使我们内心充满喜乐和赞美，能用整个生命向神歌唱。三，为所有的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因为圣灵使我们在凡事上都能看见父神的主权，所以甘心乐意地接受眼前的环境，无论是顺逆苦乐，都能有规律地在主里感谢神。四，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因为圣灵会使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存心顺服。顺服并不是指两个人的地位不平等，而是在井然有序的次序中服从权柄，不是被迫，而是舍己。正如主耶稣本是与神同等的，但他反倒虚己，存心顺服父神。彼此顺服是指顺服权柄，而不是每个信徒都要对等地顺服另一个信徒。彼此这个词未必总是双向对称的，例如彼此相杀，并不是说甲杀死乙的同时，乙也杀死了甲。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并不是说甲替乙背负重担的同时，乙也要背负甲的重担。顺服的动机不是惧怕人，而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信徒必须顺服基督所设立的权柄。信徒可能觉得敬畏基督比较容易，彼此顺服却很难，因为人的本性总是只喜欢在人之上，却不喜欢在人之下，尤其是在我们不佩服不喜欢的人之下。但是在基督的身体里，一切人际关系都在基督的权柄下更新了。我们所顺服的不再是人，而是基督在人身上显出的权柄，在行为上是彼此顺服，在心思里却是敬畏基督。许多信徒勤于读经祷告，热心传扬福音，但一进入教会里就不舒服，不是觉得这个人不属灵，就是觉得那个人太属灵，不是伤害别人，就是被别人伤害。因此肢体不但要个人操练敬畏基督，也要在身体里操练彼此顺服，与其他的肢体一起铁磨铁磨出刃来，才能让神在教会和基督耶稣里得荣耀。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五章二十二节至六章第九节补充说明彼此顺服在日常生活中的三个具体例子。信徒不但要在教会聚会时被圣灵充满，也要在日常生活中被圣灵充满。在彼此相处最长的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和主仆之间学习顺服。如果平时都不能顺服看得见的人，更不能敬畏看不见的基督。如果在家里都不能顺服权柄，更不能在教会里彼此顺服。保罗关于这三种关系的教导，现代读者往往以为不足为奇，甚至觉得妻子、儿女和员工已经凌驾于丈夫、父母和雇主之上。我们只有明白当时的社会与现代截然不同，才能明白圣经教导的伟大，体会圣经对人类的影响之深。22至33节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新约时代的罗马帝国对于妇女是很不友好的。当时的犹太文化轻视妇女，连做菜多放了盐也可以被解释成不合理的事， 按照律法名正言顺的休妻，而妻子却没有离婚的权利。希腊文化的情况更糟，娼妓是希腊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有身份的妇女不能参与公众生活，只能治理家务，照顾儿女，丈夫则在外面沾花惹草。离婚根本不需要法律程序，只需要归还嫁妆。到了保罗时代的罗马帝国，家庭生活已经崩溃，上层人士频繁的离婚结婚，有记载的高达23次。因此现代人很难理解保罗关于夫妻关系的教导，在当时的人听起来是何等令人震惊。实际上现代社会的妇女权利完全是圣经影响世界的结果。你们做妻子的只做妻子的信徒，但他们的丈夫未必信主。他们被圣灵充满，彼此顺服的结果是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第22节原文并没有动词顺服，而是从21节借用的，表明妻子顺服丈夫的动机不是被迫，也不是不平等，而是因为敬畏基督，所以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如同顺服主不是把丈夫当作主一样顺服，而是指妻子顺服主所设立的权柄，把顺服丈夫当作对主的服侍，所以既不根据感情的起伏，也不取决于丈夫的回应。一个肯顺服主的妻子才肯顺服自己的丈夫，一个不肯顺服自己丈夫的妻子，在基督的身体也很难彼此顺服。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已婚的妇人仍然在她父亲的权柄之下，父亲甚至可以让她的女儿离婚，因此保罗的教导并非当时的社会风俗。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家庭中最亲密的关系是夫妻，越是最亲密的人，我们越能看清对方肉体不堪的本相，所以越不容易顺服。因此在彼此顺服的功课上，圣灵首先让我们在最亲密也是最不容易顺服的夫妻之间学习。今天许多姊妹顺服别人的丈夫很容易，但对自己的丈夫却是心服口不服，甚至因为自己某些方面比丈夫强，要求丈夫顺服自己。实际上在基督里不但男女平等，而且夫妻平等，但功用各不相同。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头，否则就不能合一。丈夫是妻子的头，意味着丈夫是神在家庭里所设立的权柄，这是一种既不可推辞也不能转让的责任，与是否平等称职无关。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个顺序不能改变，也不能推让。妻子顺服丈夫，既是提醒丈夫要顺服基督，也是提醒丈夫作为头的责任。照着神的旨意做头，实际上是一顶荆棘冠冕，不是飞扬跋扈的侠制人，而是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要为教会舍己，不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而是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最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也不必对丈夫的荆棘冠冕耿耿于怀。一个家庭真正的危险不在于丈夫过于急切地抓住荆棘冠冕，而在于他允许或强迫自己的妻子篡夺他。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你们做丈夫的只做丈夫的信徒，但他们的妻子未必信主。他们被圣灵充满，彼此顺服的结果是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种爱是出于意志的行动，无条件的舍己，既不根据感情的起伏，也不取决于妻子的回应，而是因为丈夫敬畏基督，所以凭爱心行事，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合神心意的家庭不会让我们远离主，阻拦侍奉，而是神所安排的24小时侍奉操练的场所，最能反映我们属灵的实况，也最能实际地造就我们。人若是借口侍奉而撇下家庭，实际上并非撇下所有跟随基督，而是牺牲家庭去跟随一个叫做侍奉的偶像，为要满足自己肉体的骄傲和自以为意。人若是借口照顾家庭而不肯在基督的身体里各尽其职，则是把家庭当作了自己的偶像。因为神安排我们在家庭中的一切操练，最终都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不是让我们停留在家庭中享受陶醉。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献给自己。这是用犹太人订婚和结婚的仪式比喻基督对教会的舍己之爱。洗净成为圣洁，献给自己，原文的动词都是不定过去式，表示过去一次完成的动作。洗净指新娘在婚礼前的沐浴礼，成为圣洁献给自己指订婚礼。在古代拉比的著作中，订婚被称为成圣，新娘成为圣洁，意思就是被奉献给新郎。在犹太传统的订婚仪式上，新郎要将戒指戴在新娘的右手食指上，分别用希伯来语和当地语言说：看哪，根据摩西和以色列的律法，你借着这枚戒指以分别为圣，成为我的妻子，婚约就立刻生效。新娘要在婚礼之前沐浴，象征被分别出来献给丈夫，但实际上是新郎在订婚时所说的话使他成为圣洁，献给自己的。基督就像一个新郎，他为教会舍己，第一个目的是使教会成圣，归于自己，而更长远的目的则是将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本性论述的高峰。一，神因着爱拣选了一些人，使他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由圣父的拣选、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印记完成的。二，罪人得到新的地位，进入了一个新的群体，教会。三，这个教会里信徒的行事为人应当保守教会的合一，过新人的生活。四，当这个永恒的计划圆满完成的时候，正是基督将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呈现给他自己之时。今天基督正在使教会成为圣洁，将来基督会将教会献给他自己做心腹。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基督救赎教会，使教会成圣，将教会献给自己，彰显出了基督的爱，是丈夫爱妻子的榜样，所以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这不是说丈夫要用爱自己的方式去爱妻子，而是说妻子就像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所以爱妻子不是责任，而是本性，因为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虽然自己的身体并不完美，但人并不是因为自己可爱才爱自己，而是天性总是保养顾惜。同样，虽然妻子也许并不完美，并不可爱，但丈夫仍然要保养顾惜妻子。这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虽然教会现在并不完美，但基督仍然保养顾惜教会，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引自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一，人要离开父母，并不是要人不孝敬父母，而是要人在感情、经济和灵性上都脱离父母的影响而独立。人必须离开父母，才能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才可能一起孝敬双方的父母。夫妻任何一方的父母，如果试图介入婚姻，争夺属于自己的权利，只会危害婚姻，破坏神的祝福。二，人离开父母是为了与妻子联合。神设立婚姻时的旨意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三，两个不同的人要二人成为一体，实现身心灵的完美结合，但又保持各自独立的特点。唯一的途径就是舍己，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四，这是极大的奥秘，指基督和教会在属灵上的联合，就是一种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因为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因此，信徒的夫妻关系，只有反映出基督和教会的联合，才是合神心意的婚姻。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保罗在最后的总结中，再次劝勉做丈夫和妻子的信徒效法基督，建立二人成为一体的和睦婚姻。保罗在本信中关心的始终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五章二十二节至六章九节的目的，不是教导家庭的规范，建立和睦的家庭，而是劝勉信徒在家中操练彼此顺服，实践基督身体的合一。因此，所有劝勉都不能依靠人的聪明才智，也不能采取世界的技巧方法，而是建立在被圣灵充满的基础上。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 脚前的灯。